请看一处圣经，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书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五节，这是所有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。我们常常对于一段熟的经文呢，忽略它的重要。今天晚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从这个约翰福音三章这个重生之道里面，我们来领受主给我们的话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。注意这个法利赛啊，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也注意这句话，他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啊，注意这句话，他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儿来往哪儿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，也注意这个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件事情吗？这个先生就是老师啊，教师。十一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那么在我开讲以前，请诸位准许我有一个要求。我希望知道今天晚上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是清楚蒙恩得救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实在知道我是个基督徒，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自己得救的人，举个手看看好不好？多少位基督徒举手看看，多少位啊，请放下，请放下，也是绝大多数啊，感谢主。当年呢，主耶稣基督啊在世上的时候讲了许多的道。那么这一次刚才所念的段经是他所讲的道中间最重要的一篇道，这篇道的名字就是重生之道，讲重生。那么这篇道向什么人讲呢？非常稀奇，他是向一位最好的好人，上流社会的一个高等的知识分子讲道。我想就是跟今天晚上在座的人差不多，我想在座都是知识分子，也都是上流社会的人。但是主当年讲这篇道只给一个人听，今天晚上呢，圣灵也借着这篇道呢向大家说，给大家听。那这篇道的题目是重生之道。我们都有一个想法，以为啊需要得救的人呢是坏人，好人是不需要得救。我们都有一个想法，认为啊下流人那些人呢，没有知识的人，没有地位的人，没有念过书，就活在一种下流环境里面，他需要得救。而上流社会的人，念过书的人， 知识分子，有地位，有权柄，有钱财啊、有势力，这样的人呢好像他就不需要得救。我们一般的看法总以为啊，得救是一种坏人的事儿，好人得，跟得救无关。但是你别忘记，当年耶稣讲这篇重生之道，就是讲得救之道，是向着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说的。而这个人呢，他具备了四方面的条件，可以说他实在有资格做一个上流社会的代表啊。这个人名叫尼哥底姆，这个名字翻得不太好啊。现在有人正在重新翻译中文圣经，那么我兄弟也有一份的，在这个翻译身上也参加一份。像这个名字尼哥底姆啊，就应当改了名字了，因为这个尼哥底姆好像是尼哥的妈妈一样，尼哥懂。他是个男人，不是女人啊。那么腓立比书里面讲到有阿爹，有阿爹寻都基，腓立比书那有阿爹是个女的，叫阿爹。这叫翻译，中文的翻译实在要改过来，让人弄糊涂了。尼哥底姆，尼哥的妈妈都这么姓。这个尼哥底姆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在希腊文里面是人上之人呢，超乎人的上面，他比一般人要高等的啊。他想讲超人 Superman 一样，超人一样。这个名字人上之人，他站在人的上头，表示他地位崇高，他有特别的地方，尼哥底姆。那么这个人是个人上人呢，那么我们中文讲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刚才苏弟兄已经强调你十字架的重要，实在重要。实际上是把羞辱变荣耀的一个符号，一个东西，一个标本。这个人呢，他是个人上之人。那么他所具备的条件四方面。第一，他是个法利赛人。这个法利赛这个字儿，基督徒应该知道，他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教门，犹太教中间的一种教门。什么是犹太教呢？旧约时代的犹太人，他们都属于犹太教教徒，他们信耶和华，信上帝，但是不信耶稣。直到如今他们不要耶稣，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，犹太教他们只读半本圣经，读旧约不读新约，他们认为旧约是上帝的启示，新约不是，他们把神的话割裂了。那么这个犹太教做什么？守上帝的诫命，他们是行律法的。保罗曾经说，按照律法说，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。他是一个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。这个法利赛人呢，可以代表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之外的一切宗教，因为他讲行善，讲道德啊、讲人应当去遵行神的旨意，靠自己。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，就特别是注重道德，注重这个良善，他可以说是一个宗教，一般宗教的代表。那么这个法利赛人，他既然是个法利赛人，尼哥底姆，我们可以称他为是个宗教家，把他写在这儿，他具备宗教家的身份啊，有宗教信仰的宗教家。第二，他是犹太人的官。诸位晓得，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犹太这个国家已经被罗马帝国统治，犹太国已经灭亡了。但是这个尼哥底姆犹太人，他居然能够做官，那很不简单。这个官也许是个参议员，当时罗马帝国从犹太人中间选出许多有名望的人做官，那相当于做参议员、众议员这样的地位。那不管如何，他是政治家，是个官啊。像当时被选上做官的人呢，都是有相当的名望，也能够有相当的这个政治见解，才会当做官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不但是宗教家，他也是可以说一个政治家啊，宗教家、政治家。那么第三，他具备第三个条件，就是第十节所说的，耶稣说你是个以色列人的先生。这个先生呢，就是一个教师、老师教书的啊，我们也可以称他的是个教育家。他这个先生是个教书人，教育家。你看一个人呢，能够具备这么多条件，是个宗教家，是个教育家，是个政治家， 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可是这位尼哥底母呢，还有第四个条件，圣经说他已经年老了，一个年老人。我们可不可以聊聊老人家好不好？老人家
啊，
那么这里来四个家了啊，四个家把它加起来，都加起来，就把它加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人上之，他的名字就翻出中文就是人上之人了。他的为人和他的名字相称。你看一个具备四种条件的人，宗教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还加上老人家，那实在是受尊重的人，在社会上受尊重的人，人家都认为这是个好人。可是诸位了解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这样一个好人呢，他心中没有满足，他觉得虚空，觉得世界无聊，他什么都享受了。他有个宗教信仰啊，虽然是宗教信仰还没摸着主了，那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种守宗教一切的规条，守宗教一切的教义啊，专门是一种死的宗教。他信的是这样，他所信的是个宗教，而不是信一位活的神。这样一个宗教家，同时也是搞政治的，政治家有权有势，同时教育家有知识有智慧，而且是老人家有经验有阅历。你看看具备这么多条件一个人，他居然没有满足。我们中间今天也许也有老人家，有啊，也有教办教育搞政治的，也有宗教思想，这些人可能我们中间都有，但是把这四个家加在一起，恐怕我们中间都还没有一个人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的，还没有。那么这个人很了不起，可是我要再强调，这样一个人他心中没有满足，他需要来看耶稣，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。第二点更稀奇的事情，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啊，他的存着一个观念，他找耶稣，他耶稣啊，我知道你是来做师傅的，从上面来做师傅的。他的思想啊，完全是教育，做师傅不是教育吗？他以为耶稣是来教我们行善，也许教耶稣来是传授一套什么方法，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完人的生活。他想象中间的，他只以为说耶稣来了就是教人，把人教成好了，他还已经不够好，把他教得更好啊！他以为耶稣是用教育的方法来改变这个世界，他是这样想法。所以他说哎，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来做师傅的，来做师傅的。可是耶稣给他讲的一句话最重要的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。他给他一个直截了当告诉你，说告诉他说，你这套东西都不能救你，宗教、政治、教育、年老，有经验人，这些都加起来还不能救你，你需要重生。所谓重生是换一个生命，老的生命不够不行了，不能在旧的基础上啊来建造，需要撤毁这个旧的，重新给他一个新的。所以重生的道理就是说明重新的一个生命，老的生命结束了，新的生命开始了。重生的意思从上头来一个新的生命，不是从下面从地上原有的这个老生命，不是肉体的，是属灵的。所以我们觉得两个稀奇的事情，一个稀奇是说这样一个具备这么好条件的人，他居然没有满足，还要来找耶稣。第二个条件是耶稣向他讲的话更奇妙，不是说哦，你要从现有的基础上你好好发展，你把宗教往多修养修养，政治上多清明，教育方面更加深一点，老人家经验多了也可以再有点更好更多的经验，并不是如此。耶稣乃是把这些都否定了，通通否定，叫你重新来过，重生。这是我们一般人呢，假如第一次听到很难接受这个道理，因为根据与我们一向传统的观念不同，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说人不好没有关系，修养修养，教育教育，想办法多给他点经验，让他多做改变，改造，改良都是改。但是主告呢，重生，把旧的拿掉，新的来起，重新来起，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不是从旧的生命里面去改变它， 乃是新的生命重新来里面，圣经叫做更新变化，在我们人里的更新变化，一个人改变。所以这个道理啊，如果我们不能够进一步去思想的话，我们就停留在这儿，我们不能接受，我们很难接受的重生之道。那么我们现在往下想一想，先想为什么一个具备这么好的条件的人还需要来找耶稣呢？他为什么没有满足呢？我们个别来思想。第一，这宗教家为什么不能救人？那么也许诸位心中有个问号，说那么你基督教不也是宗教吗？我们说实在的，正确的讲，基督教不是个宗教。基督教它本身呢不是讲教，它讲基督，重点在基督，不在那个教。我们是信基督，不是信教。我们是信徒，不是教徒。你要说我是个基督教徒，我不承认，我不是个教徒，我是信徒，信基督。我们今天不是有个教主，没有教主，其他宗教都有教主，我们是个救主，人家是救主，不是教主。所以我们不是信教，我们是信主。我们不是教徒，是信徒。我们也没有教主，我们有救主。这个一个字之差，意思差得很远，差得很远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基督教来救我，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传一个基督教给你，我们传一位基督给你，又真又活的基督，不是传死的宗教，传活的基督，活的神。所以这个宗教家为什么不能救人？因为一般来讲，宗教家的讲法什么？就是人用人做中心，人的起点从人往上爬，天天往上爬，努力行善，努力行善，力争上游啊，力争上游往上爬。那么一直爬爬，要希望有一天爬到天堂上去。所有宗教都叫你自己修心、养性、努力行善，天天做好人、做好事，不要做坏事，天天这样。那么这样呢，就希望你慢慢上去了。这是一般宗教的说法。可是这种方法呢，是不可能做到。你怎么行善，怎么样道德，怎么样往上爬，都爬不到天上去。你怎么做都达不到那个最高的标准，上帝的标准太高了。甚至宗教家一般的说法呢，都是叫从人做中心，用人往上爬去找神，找那位神。可是我们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呢，不是以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，是神来到地上来找人，是神道成肉身来救人，不是人靠自己来自救，自己救自己，乃是神来救人，不是自救，神来救人。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自救。有个人讲得好，就像我们人呢，你不管多大力，你一个大力士能够把一个什么顶举起来，把整个房子给顶起来，你有这么本领，但是你不能把自己举起来。你再大的力量能够把自己举起来吗？举不起来。人要想力争上游是不可能的。比方说，因为人没有生命，就像大木头，你看一根根大木头啊，从上游啊流到下游去，一根大木头都是从上游流到下游，很大的木头啊，一根根都从上游流到下游，它自然往下流。你有看见一根木头能够从下流往上流吗？不可能，因为木头死的没有生命，它只能从上往下流。可是你在那个水里看见，哎，有个小小的东西，小鱼，这么小一条鱼，木头那么大，鱼小小鱼，它能够逆流而上，它能够逆流而上，它能够往上游走，什么道理？因为它有生命。鱼有生命，它就可以逆流而上。木头没有生命，虽然大，还是往下流。这就说明啊，人没有上帝，没有神做生命的话，人天然只能够往下流，一天天往下流。人有了神做生命，人就能够力争上游，往上去了。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大学之道，念大学啊，大学之道之后怎么样？止于至善，达到最善的境界。最高的境界，止于至善的境界，那只是个远景，能够说而不能行，那只是个远景，可望可看，不可及，达不到。但是这个宗教一般说法都是讲理由，讲理论，讲死的教条、教规、教仪，但是并没有给你一个活的生命，这讲来讲去还是废话。我还是举个例啊。这个我们中国有个白居易先生，白居易先生是就写白话诗最好的，白香帆。他有一次跟一个老和尚谈道，这个老和尚是很有道行的和尚。这个道行和尚怎么样？ 他叫做鸟巢禅师，这个没关系，这翻译的地方不必翻了。这个鸟巢禅师说，鸟啊在他头上做窝，这个和尚一坐定坐下来的时候，看见跟死人一样啊，鸟啊飞过去了，哎呀，以为这个死人就在头上做窝，他就让他坐，让他坐窝，结果鸟在头上做窝。这是一个道行很高的人，老和尚，叫鸟巢禅师。那么这位这个和尚呢，有一天这个白先生是个作诗的诗人，白居易就跟他谈道，就说老和尚啊，请你啊把这个佛教的一个精华，佛教的最重要的道理，你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话给我介绍一下，太多我也不能听，你给我简单的讲。因为白居易先生写文写诗写得很简单，哎，明了，白简单明了。那么这个老和尚想一想，他说好，我告诉你，两句话就够了。什么两句话呢？众善奉行啊，诸恶莫作。众善奉行，所有的善都得行，众善啊，众善都奉行，所有的好事都得干，诸恶莫作，所有的坏事都干，不要做。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就是所有的善都得去行，所有的恶坏事都不要干，诸恶莫作。这八个字就是佛教的精华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那这个话讲起来很简单是吧，但是这个白居易听到，白先生听到这个话，他说老和尚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这三岁小孩都知道是不是？三岁小孩，我们中国人三岁小孩都听过这个话，我也从小听到，做好人呐、啊，别做坏事啊，要行善，别做恶，总是善恶的观念，这个三岁小孩都知道。他一说就太浅了，你讲的太浅，就未免太浅了，这谁不知道呢？但是老和尚讲句话很有道理，他说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三岁小孩都知道，八十老翁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三岁小孩都知道，你活到八十岁老翁还做不到呢，这话是有道理啊。今天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，乃是能够行不能够行的问题。今天呢，在这个段重和诸的，我们可以行一点善，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行所有的善，重民众重善你不能行。我们可以抵挡拒绝少数的恶，你不能把所有恶都拒绝。我们会贪心，我们会骄傲，我们会嫉妒，我们会说谎话，我们会发脾气，我们会恨人。你看这些地方在心里东西藏在里面的罪啊，实在我们不能拒绝。这种恶我们不能都行，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知善不行就是罪，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罪了。我们晓得的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不能做到吗？我们每一件都做到，做不到。这三岁小孩都知道，八十老翁做不到。今天有的弟兄问起我在台湾的教会的光景，我曾经有机会啊，在台湾那个总统啊，蒋总统那个礼拜堂啊讲道，讲了将近两年。那么他是礼拜天呢，这个每月有一次，第二个礼拜，后来又加一个第四个礼拜，我在那里讲道，是礼拜天上午11点到12点，一个钟点的讲道。有一次我在那讲道，我就提到这个话，那个蒋总统跟他的夫人坐在旁边，那个礼拜堂里面都是高级的政府官员呢，什么在一起听到。那么我就讲这个啊，我就讲这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我说三岁小孩都知道啊，这八十老翁做不到。说完了之后啊，我才想起来八十老翁坐在那儿。但是已经讲了也没办法了，也不必也没啊，想收回也不行了。可是这也不必收回，这事实上是这样的。可是我讲完了，哎呀，就有点不妙，这个是有点得罪人的样子哈。我就讲完了，就偷偷的看看他，我就看他，他跟我笑一笑。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的，就讲到这里，讲到那个，讲那件事情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传道人就是这样，我们照着灵的带领讲了，也不必什么顾虑。孟子有句话说，睡大人则藐之，你要说服一个大人物，你把他看小藐之。那我不是说不尊敬一个国家的元首，那是说讲道讲起来也没什么顾虑的。我们都是罪人，谁能说没有罪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实在有道理，三岁小孩都知道，但是到活到八十岁你还不能做到， 不要说800岁，彭祖说800岁也做不到。圣经里面有一个活到969岁的马土沙拉，他也做不到，靠自己也做不到，活到1000岁都做不到。那问题是说，人没有用行善的拒恶的能力，人靠自己拼命在挣扎在奋斗啊，很会力，结果还失败。因为你只能局部的行，你不能够完全的行，你只能够今日行，不能保证明天也行啊。你一方面行善，一方面也会作恶，两者抵消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在这儿，不能行众善，能拒诸恶。所以宗教家对于尼哥底母啊是失败的，他觉得这个宗教不能够给他满足。犹太教所讲的一套道理，一套行神的遵行上帝诫命道理，他做不到，做不到。所以宗教家必须来找耶稣。第二，政治家怎么样呢？政治家有权有势有地位，有什么都有，他不能满足，他还需要来找耶稣。为什么？这个今天来讲政治家，谁要能够使世界和平啊，谁就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啊，大家都在寻求和平啊。那么 Billy Graham 有一句话我很欣赏，他说你要想希望地球上没有战场，你如果希望地球上没有战场，必须先在人的心中消灭战争。你要想地球上没有战场，不打仗了，南韩北韩什么南越北越什么西德东德不打仗了啊，那么必须怎么样？人的心中先把战争消灭。换句话，人心中有战争，人的心中一天有战争，地球上的战场一天不能消灭。因为人里面充足，人心里面充足，这叫做天人交战。人里面自己打仗，为什么里面打仗呢？人里面情欲跟理智理欲都相斗，这人自己是矛盾，人是个矛盾人。我们不承认我们实在是个矛盾人，我们要想哎呀，我们要想过一个和和平平的日子，不可能。里面常常冲突，情欲发动了，就跟理性冲突。许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打仗啊，这边要想顺服神背十架跟随主，那边肉体里面又担当不了，而肉体里面又体贴自己，又不肯背十架，常常有冲突。那么有一天人的冲突不停止，那么外面地球上的战争就不会停止，战场还是存在啊。里面的反映到外面来了，里面内心的征战反映到外面，就是世界的动乱。世界所以动乱，因为人心没有平安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了，谁能识透呢？圣经讲何西阿书，小先知何西阿书6:4说，人的良善就像早晨的云雾，速散的甘露。你看早晨起来那个云雾啊，云彩雾啊，只要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。甘露啊，树上那个露水，太阳一出来就干了。人的良善就像这样一样，早晨的云雾，速散的甘露。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。那么你搞政治家，你搞政治的话呢，你要想寻求和平啊，你必须先寻求自己内心的和平。里面不打仗了，外面才有平安。那么怎么能够里面不打仗呢？需要神来到人里面来，让神的生命代替我们人那个生命。神的生命是和平的，人的生命是动乱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天心厌乱，天的心啊讨厌乱，也是要平要和平的。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使神和人和好，我们与人与神和好，我们犯罪作恶就跟上帝站在对头的地位，敌对的地位。主来了，借着十字架，借着他的流血洗我们罪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人心中与神和好了，人才会与人和好。一个心中无神的人，目中就无人。诸位，你同意我这句话？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。为什么目中无人，眼瞧不起人，骄傲自大呢？因为心中没有神。心中一有神呢，人就自然谦卑了。人看见我不过那么渺小，一个虫一样。跟你讲啊，大卫说我是虫不是人，一个虫子一样，一个小蚂蚁一样。那么神那么大，人一看见神了，人就会谦卑下来。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。心中有神，目中才有人，才会把人当人看，尊重人。路加福音18章，你记得一个不义之官吗？那个不义的官有两个条件。据什么叫不义的官？一，他不怕神，不惧怕神；第二，不敬重人。不怕神也不敬重人，他就成为不义。那么我们今天因信称义呢？信耶稣称为义人呢？就是说，我们心中有敬畏神的心，眼中也会敬重人。
这种人。所以一个政治家最要紧就是要让人家真正做到信神，所以一个无神的政治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，需要有神。那么我举个例，在古代这个西方有一个国家，这个王啊是很聪明也很精明很能干，他就打仗，他战无不克，打仗不赢啊，结果他就把四围的邻国都占来了，都攻占了，打占据了50座城，他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四围国家吞进了，占据了50座城，就把他保卫在中间，他自己活在中间，四围都是城了，他一座座城他把他占据下来，他有了50座城，他以为很靠得住了，结果就骄傲自大，也不信神，也不尊重人。后来呢，神就兴起环境来，叫他的四围的这个敌人呢联合起来去攻击他，打他，结果呢一座一座城都被敌人打破了，打到最后50座城都剩下最后一座了，这个王还不悔改，结果这座城也打垮了，这个王就跑上山，这个城有个山，跑到山上去了，到山上的时候敌人就把这个山包围了，这个王没有办法了，逃到山中一个洞里面去，一个小小的洞他钻进去了，钻到洞里他悔改，他就求告这位神，他神呢、啊、如果你有实在有你这位神的话，神你如果实在是位活的神的话，求你救我啊，你救我，你能够拯救我吗？我现在这么危险，敌人多少万兵把我这个一个人包围，我剩一个人了，躲在山上躲在一个洞里，人家敌人来搜索我了，这么危险的时候 你能够救我吗？你能够救我我就信你，好像是讲条件的，但是神还是怜悯他，神就听他祷告，他悔改，他也痛哭流泪悔改，神就给他一个机会，结果神就差遣一个什么东西叫蜘蛛 spider 蜘蛛一条来救他。蜘蛛怎么救他呢？他一个洞啊，他钻进一个洞，很小的洞，他钻进去，神就差遣蜘蛛来马上结个网把他给封在里面，蜘蛛结网啊就把他这个洞封住了。你想看蜘蛛的网啊，手啊敲一下就破了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但是上帝的奇妙就在这儿，用一条蜘蛛网就保护这个王，结果呢敌人来了，敌人就把这个包围起来，敌人搜索，到处搜索这个王，敌人来的时候有个士兵拿着枪，古代那个长枪啊，就要往洞里戳，他这一戳进去就把他戳死啊，他就在洞里，但是旁边一个官一个军官就拦住这个兵说你干什么，哎，兵说他可能藏在这里头，哎，就观众你这个傻瓜，你看看这个洞有个网，假如这个王藏在这里啊，这个网一定破了，一定破了，现在这个网子没破，这证明里面没有人，一定没有人，这叫做人的聪明，神的自作聪明，哎，他说你看要是有人，那人在里面网子一定破了，冲进去吗？哎，哪里会有网子接的好好，证明他没有人在里面，说你不要动不要动，这个军官拦住这个兵了，结果这个兵就没有拖进去了，就走了，这一走啊，他们到别处去找，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兵撤退了，这个王啊躲在洞里战战兢兢，吓都吓死了，他只要一戳剑就死掉了，结果呢他看敌人撤退了，他就出来了，才看见蜘蛛网在那里，他就跪下祷告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神啊，他说有你同在，一张蜘蛛网胜过50座城，有你与我同在，一张蜘蛛的网胜过50座城，你看50座城多强固，还不如一张蜘蛛网。底下他说神呐、啊，如果没有你同在，50座城也保护不了一个王，保护不了一个王。所以这句话成为名言，有神同在，一张蜘蛛网强过50座城，没有神同在，50座城也保护不了一个王。所以你看一个政治家是怎么样，如果你不信神的话，人自己是自顾不暇，自己都保不住自己，还能保卫别人，保卫人民。所以这个政治家在这儿必须要具备一个信神的条件。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个政治家，但是他没有满足，他来找耶稣来，来看耶稣来，是这个道理。第三，教育家，我们中间有许多教书的，我兄弟自己啊也是个教书匠，教书的人。那么这个教书的人呢，自命清高，我们都很清高啊。那教书这个也很重要，这个教人家，误人子弟也是最糟糕的事，我们怕这件事情。 那么教书呢是万不得已才教的，但是教了书啊也很多快乐。我在神学院教书，在大学教书，这一路走下来碰到很多学生，也有很多这个教会的会友，能给我安排许多机会，能够为主做见证，心里很得安慰啊。看到许多学生，那么这个教育家是不是能够救人？光是教能够救人吗？这个传道书旧约里面传道书第一章里面讲，加增智慧就是加增忧伤，多有知识多有愁烦。那个话什么道理？智慧越高啊烦恼越多。你不要看着看你自己家里，看我家里了，我家里六个孩子啊，现在是四个都大学毕业了，两个念中学，我看他们一个一个从幼稚园到大学到出国，我就看着每一个孩子啊。那么念幼稚园的最快乐，念幼稚园呢就比小学快乐，念小学的比中学快乐，念中学比大学快乐，大学的出国了，那个拿到 PhD， 我那个第二儿子拿到 PhD 在 St. Louis， 他就最不快乐，因为拿到 PhD 他说马上失业了，马上失业啊。这个是这个知识越高啊，如果没有神在里面了，那个知识不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，不能感到快乐。越是知识越高烦恼越多。 Ibsen 那个挪威一本 Ibsen 他这个文学家他说一句话，他天才啊永远是孤独的，天才是孤独的。我们中间有些天才，我想你就尝过那个孤单的滋味了。天才是孤独的，你这个人头脑越大越会思想很有发天才啊，你最孤单，因为你所看到人家都没有看见，结果你一个人非常孤单，人家不同情你，不了解你，甚至误会你，还要对付你啊！天才是最苦的事情。这个知识越高啊，想的越多，烦恼越多。但是这个教育呢，我也教了，我教了二十多年书，但是我要承认的，我教不出一个学生能够不犯罪，我没有办法教出一个不犯罪的学生。我可以把学生头脑教大，知识教多了，但是我不能把他心教好，这人做不到的。我可以一直跟他讲要这样做那样做，这样做好人那样不要做坏事，可以很多道理，但是不能改变他的心。我可以尽量想办法满足他知识上的需要，满足他，但是我不能够满足他心灵中间的需要，不能满足，除非我把神介绍给他，除非我把神告诉他，让他相信神，相信耶稣。这个教育家本身呢也不能解决问题。刚才讲到我们家里我有六个孩子，一讲到孩子这么多大家都吓死了，这么多孩子六个，那现在这个也就大部分都他都大学毕业了，有的结婚了什么啊，现在还剩两个小的。这个最小的一个老六啊是最调皮的一个啊，最小的孩子我们当然父母也最喜欢他，这个孩子调皮啊。小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讲这个很妙，幼稚园念书，他在幼稚园读书，那么奶奶家里的祖母是我的母亲，今年八十岁了，那个时候奶奶就带他去幼稚园去念书。那么这个孩子到幼稚园去读书的时候啊，他坐在里面，他奶奶坐在外面，不能走，走了就哭了，坐在外面等他。那么老师就跟他讲啊，叫这个小班，幼稚园有小班最小的啊，四岁啊，教他念什么，教他怎么样做人做事。那天呢这个老师给他讲一段故事，讲什么故事呢？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有个三国的时代，有个孔融啊，孔融让梨呀、啊，啊，孔让梨啊，孔融让梨的故事讲啊。中国有个孔融啊，这个孔融让梨的故事，这个孔融大概是孔子的后代啊，他很让梨，怎么让梨呢？孔融的父亲，人家送他父亲一篓梨。他的爸爸说孔融啊来拿个梨去吃。那么孔融在家里是最小小弟，他有哥哥很多，他就挑一个最小的梨来吃。爸爸说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呢？他说我是小弟，所以拿小梨，大的梨让给哥哥姐姐吃。哎呀爸爸很高兴，这叫做孔融让梨，说这个孩子很好啊，仁义道德，仁义道德很好啊。那么这个让梨的故事是我们中国人家喻户晓都知道的。那么就是幼稚园的老师啊，就拿这个故事来勉励那些小朋友，说你们都是小班的幼稚园小班的小朋友， 在家里一定是最小的小弟弟小妹妹，所以回家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跟哥哥姐姐争了，要让让就好，就是好孩子，懂不懂？懂了，都懂了啊！说你们回家要让，好让，不答应让。那么奶奶呢？祖母在外面听，祖母也上了一课，也上一课，也听见了。听完了，祖母回家，就啊，就在路上走，在路上，他就买了，我们家里六个，就买了六个橘子，因为台湾这个梨呀、啊、很贵，卖不起，我们就买橘子，那个像杆子一样的橘子，买了六个橘子，故意啊买一个最大，也买个最小的。中间买大大小小买六个啊，从小到大买六个，我们家六个孩子买了六个，从最小的最大。回到家里把这个六个橘子按次序排好，是最大摆在这儿，然后要教小孩子，然后就跟叫小孙子来来来来，今天老师怎么讲啊？老师讲恐龙让梨，好，你懂不懂？懂。那么恐龙好不好？好。那么让让梨，好了，这都弄清楚了。现在问他了，说你呀、啊，现在你在家里是弟弟啊，他说我是老六啊，最小的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六个橘子在这儿，你应该拿哪一个才对？你应该拿哪个才对？那么这个暗示的很清楚了。这个家伙在看看看看了半天，啪把最大的给拿走了。拿走的时候，奶奶说错了错了，不对不对，你弄错了啊，这个你是最小的，怎么可以拿最大？你不对嘛。你看这个小家伙怎么讲，才四岁在家，他怎么讲？他奶奶，恐龙让梨啊，这不是梨啊，这不是梨。那么奶奶就说了，他说我们在台湾这个梨太贵了，买不起，所以我们就买橘子，这是一样的，跟那个一说一个原则了啊，一样的。你不要，你把它当作梨好了，当作梨看，当作梨看，你把它拿了，把这个大的拿了，又放在那儿，然后说现在再问一遍啊，再问一遍，然后说你看应当拿哪一个，你是最小的，这就算梨了，不要看到橘子当梨了。好，这个小家伙在那看，看了半天，又把最大的给拿走了。现在祖母生气了，说你明明知道应该拿这个小的，你为什么又拿大的？你说，你讲理由。这小家伙拿着手啊，他说什么？奶奶啊，恐龙让梨是不错了。他说我又不是恐龙，我让什么梨？他说我不是恐龙，我让什么梨？他说，说了完了就把橘子掰了就吃了。这个奶奶给气坏了。从这件事，我家里亲身经验的事情，我就发现一个真理。我以前以为说小孩子是最好的，都是最天真无邪。现在发现连小家伙这么小孩子同样有贪心在里面，也会诡诈，还会诡诈说话，是诡诈，你看贪心诡诈恶念什么都有。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所以我们的心坏了。基督教所讲的道真理就是把这个心坏和心，圣经说石头心刚硬了，犯罪，换个肉做的心来代替石头心。心坏了，哀莫大于心死，悲哀最大的悲哀是心死的最大的悲哀，这个心坏了糟不糟糕，这非换不可。所以重生之道就是换心之道，换个心，以基督耶稣之心为心，换个心，这个原来这个心是败坏的，是污秽的，肮脏的，犯罪的，诡诈的，自私自利的，给拿掉，给你换个心。所以信耶稣就是换心，那不是那个南非那个 doctor 给你换个心，心脏开刀给你换个心，那没有用的，那个肉心换了还是没用，他的灵里面的心坏了，换了灵，心灵心灵，把你灵魂的灵换了。这个心灵啊，就说我们不是教育能够解决问题的。我再说，我很尊敬教育，办教育工作者，但是我们教育者不能够把一个人教出不犯罪来，除非你把耶稣基督教给他，介绍给他，让他真是接受主了，他才有可能不犯罪。教育家是这样啊，这三种都不能满足。第四，老人。